坐在我办公室旁边的同事把电脑声音开着，我们都是把电脑调静音的，我想让他把声音也调静音。一说的话他一般情况下都会碍于同事关系调静音，但严格按庄子的标准，这就是在说服别人了。其实他已经有压力了，这犯规了吗？的样子才能不犯规了。我下班后偷偷的把他的电脑调整静音状态，这样子没有直接说服别人，算不算犯规呢？说来有趣，我之前也没想到可以这么做，但是再想一想，偷偷给他调成静音，这样不算犯规。因为一，你没有去说服别人；二，偷偷调成静音是你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并没有出界，人心才是影响力范围之外的，搞到人心才算犯规。像我曾经说过盯住教转笔打搅我上课的例子，叫他不要吵到我，后来他还是吵到了，我动了要对方和我的意的念头和行为之后，他又没和我的意，那种反弹出来的情真的是很弄痛自己的，所以这种剧情就不能让它发生。至于其他的做法不犯规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戴耳塞，比如说直接跟老板说受不了噪音环境提辞职，这不是耍控制，老板真批准了你就要真走，但好像都没有你这个偷关静音的方法有效率，我想我就先不出笨主意好了。二，在办公室的时候，一同事其实是个很无能的人，坐在我位置上玩手机，我想让他走开，这样子算说服吗？其实说这么多都是些生活的小事情，但在练习庄子的路上又经常会卡到点，到底怎样子才算庄子的不说服呢？我的理解是不可以说服，但可以问别人，问别人的时候也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带来压力，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对吗？我2018年的庄子课堂曾对同学提出我的一个疑问，我停机车的地方被一辆汽车挡到了，其实台湾的开车的人也不凶恶的，你跟他招招手打个招呼，他就会挪车让你出来了，可是我为了不犯规，那天就放弃骑车改打出租车了，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同学们都觉得这样做是太过了，因为招个手告知一下这是大家共有的默契，其实潜规则的设定就已经是对方一定会愿意让你了，就像是穿过人潮时不好意思我过一下谢谢，在符合公众礼仪的范围，这不算犯规才对。但是如果是某个状况彼此间不是先具有这种默契设定时，你提出的某种要求就有可能是在要求对方合己意的犯规了，你说服对方会给彼此带来压力没错，但如果只是直接就往位子坐下去，他不让你就一屁股坐他腿上，这样如何？因为这是你的座位，这个设定上的默契已然成立了，不算犯规。或者温和一点直接告知，不好意思我要坐下来办公了，然坐下来在这个默契的设定下也不算犯规，反而是问别人这是我的位子我要用了，请问你可以让我坐吗？虽然是问句，但这的确就会产生彼此的压力，有那么一点责备他人的意思，这恐怕就犯规了。直接坐下产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是比问他一声更小的呢。我的意思是庄子心法的练习应该是要能长养我们天然的攻击性才对的，天然的攻击性保存的完整，让自己不被别人搞到，不被别人欺负，活得不无奈，情绪才能少。但是条件是天然的攻击性不可以带有任何控制，不然能量就会坏掉。而这也就是第四篇的重点之一，无牵令无劝成的重要性所在了。我姑且说两个我的例子，这两个例子看起来都像在控制人，但我其实没有犯规。第一个例子是2018年10月我和郭秘书去曼谷玩，郭秘书那时候原本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好了带那个朋友一起去玩，他那个朋友没出过国，经验也不够，越无知就越是想掌控状态，自己乱做功课也选了不少地雷景点。本来我看那个人是郭秘书的好朋友，我也觉得没关系，大不了让郭秘书陪他去逛逛这里那里，我没兴趣的，我自己去逛别处就好了。可是就到快要出国之前两个礼拜，郭秘书和他那个朋友之间因为那个朋友有几件事情对郭秘书做得不厚道，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情变得有点裂痕了。 可是一开始已经说好了要同去曼谷，他俩机票旅馆也一起订了，所以郭秘书就决定还是带那个朋友一起玩这一趟，要疏远或者绝交等玩回来之后再做吧。晓得了这个状况，我就有点不乐意了。郭秘书啊，本来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如果行程上带给我不便我就认了，可是这会儿你都不太把他当朋友了，我还得迁就他，我就觉得自己委屈了呀。你想想，这么一个无知又不知道自己无知的出国旅游初学者，如果我每要去一个地方我都要问你他要不要去，肯不肯去，而你再去问他肯不肯去，然后等他老大爷点头或摇头，他告诉你，你再给我下达他官老爷的批示结果，我犯贱也得有个限度呀。每一次的决定都要这么来回折腾两道，我怎么撑得住呀？可是我本来约你一起出国是因为你比我有网络的能力，叫 Uber 之类的出租车有你帮我叫，我们一起摊钱，一同吃饭也好，点菜也省钱也省我事，这本来是我们之间的默契，现在变成什么都得迁就那个人，而且迁就的没什么好理由，我就觉得这样的旅行不是我原来心里想的画面了，好像已经不是我要的了呢。我其实心里是想要你让他别去了，可是你现在本来没有要劝退他，而我托你劝退他，那我也会变成在说服你和我的意了呀，我这不是就犯规了吗？当时的情况是，郭秘书的那个朋友机票旅馆都是郭秘书出钱先垫的，因为那个人哭穷，所以买机票之类的单据都在郭秘书手上，郭秘书是有主权可以退掉那个人的机票的，当然郭秘书也会因此损失退票的手续费，大概台币2000多块吧，而且旅馆房间从他们两个人摊钱少去一个人，变成郭秘书一个人负担，郭秘书也有些金钱方面的亏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说服郭秘书别让那个人跟住，其实在立场上我也真是对郭秘书不好意思，可是如果要我提出由我去替郭秘书付钱承担损失，我又觉得你俩之间弄得不愉快关我屁事，为什么要我买单，也是不甘心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卡在庄子说无牵令无劝成这件事情上，我想到自己不能说服郭书，而这个接下来要发展的旅行故事情节又不是我要的，我忽然就跟郭秘书说我不好意思劝你让你在金钱上亏损，但是我的这一把钱砸在水里我倒还真是无所谓呢，不如这样吧，这次旅行我就不去了，你俩去就好了，我机票旅馆钱都退不了，但也不过就是损失这些钱而已，我倒是蛮有把握可以跟你保证我不会为这种小钱不高兴，事情就这样了了，你觉得好不好？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是要控制郭秘书逼他做决定，而是在不能犯规控制对方的前提下，我诚心诚意地问自己到底怎么做我自己才会比较舒服，而的确钱砸水里我不去我会比较舒服，所以我也只是在不牵令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什么的原则之下先认出来这不是我要的，在以不劝成不要求对方合己意的原则不要求郭秘书和我的意而做出庄子说的无可奈何我自己不去的这个决定，当我做了这个决定郭秘书就跟我说杰忠这次旅行本来是因为跟你去我才要去的，如果你决定不去了那我也觉得不会好玩不想去了，于是到了这个时刻状况就变成这既不去郭秘书也不去，郭秘书心甘情愿让旅馆钱就浪费掉，他和他朋友两人份的机票他都退掉，一个人损失2000多块都他付，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就问郭秘书那你现在都已经决定折损这么多钱而不要去了，我们心中的假想剧情也已走完了这一圈，不如我们两个人归零重新思考，我们又重新相约不找那个人我们两个去曼谷玩呢，这是我们两个人都想要的对不对，那趁你现在还没退票如果现在就把那个人舍下折损他一人份退票的钱折损你一半的房钱，我们俩还是一去一人住一个大间，我因为怕别人的打呼声本来就自己订一间双人房，你觉得如何？郭秘书一听也觉得不错呀，这样损失是最少的，结果郭秘书就有点像对那个朋友甩了一巴掌一样。 直接把那个人的票给退了，不商量，直接告知那个人不带他一起去了。郭秘书跟那个人说，你要去的话，你再买机票订旅馆自己去吧，反正我们都退掉了，不跟你去了。这个过程我其实没有再打要求郭秘书和我的意的鬼主意，我只是很认真的在要求自己不要犯规而已。但是结果事情却合了我的意。这件事情后来学子晓得了，学子说干得漂亮。所谓干得漂亮，是说这之间我没有动要控制郭秘书的心，我也因此没有起这方面的情绪。郭秘书在这个过程不是被我要挟或者控制而就范的，他的所有决定只是一路实事求是，主权在他，并没有被我控制而折损，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只是为自己做出最舒服的打算，没有产生出不甘心或者委屈无奈的情绪，所以这件事就可以在无情的状况下了结。我和郭秘书两个人心情都没有被伤到，当然郭秘书的那个朋友恐怕是有被伤到了，但其实交情都已经坏到那个程度了。郭秘书后来跟我说，我说不让他去了，他听起来还松了一口气呢。本来他也是钱不够硬咬牙去的，他心底早就已经后悔了，只是不好意思先说出口让自己当坏人。第二个故事是我对付小高的。我开爱酒馆之后，后来小高自己租了间房，在他住的地方开了分店，由他负责。不过就有一些小事情微微有一些客诉，比如说有同学告状说小高有点耍小姐脾气，耍大牌，自顾自划住手机，猪夫汤也不端给他喝，衣服不拿给他换。另外小高跟学子说他要煮猪夫汤卖给客人，学子还好热心帮他分文不取的联络生意，约时间地点交货，可是自己厨艺很好的小高却把这煮汤的工作交给一个他分租房间给人的室友去，厨艺全无的乱搞。那个室友是个吃素的，一口汤他自己都不能尝一下，做的乱七八糟，难喝的要命，对不起好多买了汤的同学。面对这情况，我自己不想犯规，不会去要求员工和我的意。不过身为直接管理者的学子就多少还是得讲他一下了，可是学子跟他提出煮出来的汤有问题，小高因为不想担责任，想都不想就对学子甩回一句，这汤都是我室友煮的，钱我也都让他赚，不关我的事，你自己去跟他讲。这话讲的真是晴天霹雳，学子给吓住了。因为同学们很捧场很爱买，煮这汤利润真的很高，等于一个月给他们多赚几万台币，而且需要付出的辛劳远低于同月薪的上班族，可以说是暴利了。结果不但不好好做，东拖西拖不交货，而且品质出了状况，还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免费为他们操劳接洽好多事情的学子。学子说，我不生气，我承认是我搞错了，我以为是小高搬家缺钱有急需才多付出了那么多，原来是没这回事。那种推卸责任的凉薄态度也是很恐怖的。在那个当下，你说我要不要管管我的员工，或者说一个本来就这么讨厌别人讲他的员工，你讲他他会听他会改吗？我如果做任何规劝，结局不都是伤我自己吗？那么我做了什么呢？我首先在微信把小高拉黑了，然后麻烦学子去传话，学子请你替我跟小高说好吗，我们做一个客人收1500美元台币，小高是店长阶级薪资，拿1200美元，200美元是学子的管理费，剩下的100美元才是给我，而其中爱草钱要油钱都是我在做，要有在搬货在支付成本，真正我到手的纯利大概也才50美元而已。照这个比例，小高月入60000台币的时候，我不过拿到2500而已，我真的就只是到你家来送个柴火的老坛而已。所以小高如果服务态度不怎么好，客人不喜欢他了，随便他怎么倒店我没关系，我大陆那边各力帮我经营了微店，我什么事都不用做，现在每个月都已经结100000台币以上给我了，要做那么多事情才赚得到了2500，我能在乎吗？我有资格在乎吗？你跟小高说这是他的店不是我的店，让他尽管把店搞跑不要紧，放大做集中真不在乎。然后我又叫另外一个常常跑分店的小孙师傅，夫妻二人去替我传话， 弄到越多人晓得，越能刮痛他的面子，并且营造四面楚歌的 feel。 我的招牌借给你赚钱，你这猪夫帮乱堆一通，涂污了我的招牌，这没什么我可以原谅的地方，咱们就到死不必再相见了。就这么一句话甩过去，而我心里在偷笑的是，本来那个时候分店有一些装修的支出是要向我请款的，我这个时候完绝交，就顺便把这些账都赖掉了。结果小高被我这么来一下，整个服务态度完全都好起来了，我直到今天也没再见过小高一面。但那之后，小孙、学子他们对小高工作态度的改变都是赞不绝口，客人也觉得他做得很好，很多小地方都特别用心。当然他还是会不甘心，有时会跟郭秘书去讲我如何冤枉他了，但是我无所谓，因为我没多花力气去搞，这员工也变好了，还省了我的钱。我需要支付的代价只不过是被他当做敌方，被他讨厌，如此而已，真是太便宜了。放下了面子就有了里子，你如果非要让他把你当做朋友，这件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善了善终。但是你把他翻转成敌方，反而什么都解决了。也不是单说小高，人气是很贱的，你当他是自己人好好讲的时候，他真的就不当一回事，随时还一句话给你顶回来。你得变身为大魔王，让他觉得你随时会害他，他才会在乎你。这个故事的第一点是我能够这么不要脸，这件事才摆得平。也就是说，被他恨，被他误会，被他鄙视，被他看成大烂人，这个结果我认。就像有一次有个同学找我麻烦，当众找好观众，要看我下不了台，振振有词的责怪我，你如果知道我小时候受过多少心理创伤，你就不会这样对我。心理创伤了不起是吧？就你的创伤特别值钱是吧？一般老师如果爱惜一点逼格，总是要在人前演一下包容体谅晚辈的人，慈长者什么的。但我就知道这孩子的我值目标是要踩住我的面子勒索我，孩子的我值是吃准了所有老师都会被我是大师，我必须普度众生的制约吊死，我就偏不居高临下的度化你，而以一种人对人的平等姿态，甚至是下对上的摆烂姿态去跟你撕逼。于是我也当众，你要看我下不了台，我就炸台给你看，跟他说现在你这个人在我面前我都已经很不喜欢，对你这人很没兴趣了，我有什么义务还要对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讨厌的理由感兴趣。童年心理创伤，你找个喜欢你的人去说好不好，我又不喜欢你，我没兴趣听这些，吃到难吃的菜了，下次不来这家地雷店就是。难道我还应该邀请厨子出来诚心诚意请教他是如何烧出这么烂的菜的吗？我疯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那些端入逼格面子的人，这个同学也好，小高也好，平时都是有那么一些些或很多自命是外高人的调调，我就要让你瞧瞧室内低人是如何来跟你翻脸的。一切美德总之我没有，我就小气记仇，毫无容人之量，耍流氓耍无赖，你要跟我比剑先练化了面子再说。而第二点，我没有动到控制，我在感情上就不会自伤。我说他导电我不在乎是真心话，并不是在耍手段。另外第三点就是庄子山木篇里面讲，人要做到能搞别人，但是不被别人搞到，物物而不物于物，要做到这样，我觉得结构上是需要设计的。今天如果客人给的1500美元台币是1000美元进我口袋，100美元进学子口袋，400美元进小高口袋，这样的结构我肯定不能不花力气去控制人。可是今天是小高拿1200美元而我只赚50美元的时候，结构上就让我不可能去控制人了。小高原来的工作不过就是在咖啡厅端端盘子，月收入少到不行，我和学子看上他这双手好，和帮我们做艾酒，所以才给他开艾酒馆。不过后来我有了郭秘书和小芳加入，我想备酒也不必非靠他了，让他一下子薪水暴增这么多。我做的事情等于是帮他架梯子爬上树，让他的月薪水涨船高，租了他心目中特别符合愿景的住处，可以施花养鱼，把环境弄得好可爱。我是给梯子让他上了树， 再把梯子踢掉，下不下得了树，就凭他的本事了。把店搞倒了，要上吊的人是他，不是我。所以在情绪上，我当然可以做到不涉入。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英文说的
proactive，
抢占到情绪上的先导权、制高点。在结构设计上，就要先让别人搞不了你。整件事情，你事先就要算到可能会走到这一步，而先把杀猪埋好。这样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做到不控制，不要求谁来和你意。但是我要说，能把这个局设成这样，我得先打成两个条件。一，我天然的攻击性要足够，我必须真的能狠得下心来看他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叫小孙师傅去传话的时候，小孙也传得下死了，跟我说，社长大人，你可要答应我，将来万一有这么一天，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对我呀，太残暴了吧。二，就是我一开始就甘愿在钱方面退让这么多，我拿的钱多，我就是老板，责任就在我身上，我就得管。但是员工拿的钱多，他就是老板，责任就在他身上，我想管也不能管，想烦也烦不了，我只能当个来送柴火的老谭。我自己就算想管想烦，结构上也逾越不了这个分位。一般企业的员工常埋怨老板不愿意授权给下属，而我则是强迫授权，你不要这个权都不行。我的员工面对的可不只是天高皇帝远的好日子，而是皇帝崩了天塌了你自己扛住吧的好日子。反正老板是非当不可了，我不当。结束。曾经有不止一个别人质疑过我，练庄子就真的要淡泊名利权势，就真的要像庄子一样不能当官不能赚钱吗？这样活实在太消极了吧。其实我走的每一步，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淡薄，我消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胜无比之人，每一步都希望能踩上制高点，占到先导权。只是为了能这样步步为营，钱就得往别人身上砸，面子就得往别人身上挂，所有的累都只能让别人去累。从我的经验，我要说的是，我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多贪一点钱，我真的就会被绑住，没有办法这么自由自在的。所以并不是我不要钱，而是钱跟快乐在天平的两端时，我必须选择快乐。而这个大宇宙很奇妙的能量原则，就有点像那个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你选择最不值钱的快乐之后，钱也送你了。所以这同学的提问，我要说，不控制，不要求人和己意，我这一年中大约是这样在操作的。情感上是凶残而野性，一种近似于动物的天然的攻击性，然而过程中却使用了人类的智能，这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了。我在2017年版庄子白皮书强调的是，为了能承认事实而消除情绪，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不控制，不要求他人和己意，才不至于误判了现状，错失了真相。这是第三篇的基本功练法。但是我这里举例说的是第四篇中加上了天然的攻击性的不控制他人的练法。练到第四篇的不控制他人，才能不被他人搞到，招招反弹回去，不只是消除情绪而已。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四篇人间事逼近气听法的几个必须达成的具体内容。一，遇到状况时实事求是，不断的找出事实，承认事实，直到出现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庄子称之为不得已的唯一解，把这种方式变成生活习惯。二，无牵令，无劝成，不妥协自己的初衷，这不是我要的，就不是我要的。不忍耐，但也绝对不要求人事物和己意，也就是不妥协，但也不控制。三，行莫若就，心莫若合，做人像镜子一样，别人跟你下流，你就也跟他下流，什么攻击都剑尖对剑尖的。刚刚好顶回去，让对方搞不到你。外表看起来是狗咬狗，但心情上不同，对方气死，你完全不气。四，知离其德，不照一般人认为的应该做事，或者说的露骨一点，做有罪恶感，但自己会比较开心的选择。而这也就是长养子气的方法。这里可能需要说明一下，这一条训练不是叫你要去造孽害人，而是有什么事你是基于罪恶感而不敢不做的，那就不要做它， 直接硬碰硬去撞散那团罪恶感的能量。因为罪恶感是人心的我执，为了消灭心中之神的呼唤而产生的情绪，往往罪感不允许你做的，就恰恰好是灵魂的呼唤，想要你做的。五，绝不为了得到别人的爱或者认可而付出任何事物去进行交易。有一次中医课，有同学问道，治疗恐伤肾的方法，我就说，绝不要为了得到别人的爱而做任何事。就这样，这是灵魂蓝图被拉歪掉的基本理由，我不这么做，妈妈会不爱我了。所以，情愿别人把你当坏人、怪人、疯子，也不要去当表演给他人鼓掌的爱心术。这几点都做到了，表面意识才有办法贴合臣服于潜在意识，才长得出修炼家说的原因真阳。而你问的问题的本质是在于，你目前在练的是第三篇的顺遂中肯因循原则，没错，但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就会多少有一点彷徨，有一些无力感，战战兢兢的，不怎么有乐趣。而我前面说的故事是要跟你说，基本功部分的这个修炼基础还只是个未羽化的蛹，等你把第四篇这些都练上来，活力圆熟的时候，整件事就会变得很有趣，并且充满力量，这个蛹 item 就会升级蜕变为强大的重装备盾甲了。